们愿意今天你继续的带领，继续的赐福和加力，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全然仰望在主的手上，因为除你以外我们生命别无意义，除你以外我们生命也找不到任何的出路呀，你那里有永生之道，我们舍你其谁呢？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扎下你的道种，好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长出那棵信心的参天大树来。主，谢谢你，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再回头看一看我们现在讲到哪了啊？呀，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回到这个大纲再来看啊，我们布道神学的概念、源流、挑战这三部分我们等于是讲完了呀。那我们现在开始呢就讲第四点，布道神学的方法。布道神学的方法呢，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也是讲三个重点了，一个是广而告之的公式，第二是因人而异的尝试，第三是耶稣布道的范例呀，这三方面。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广而告之的公式。此话怎讲呢？广而告之的公式容易让我们产生误会，以为我们好像做广告，以为我们要有一个好像公开的一种宣告的方式，好像成为一种公式。其实不是，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先破这个题。广而告之的公式的意思是指的是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当这个世界发生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艾玛刚才讲的，哎，五月花那个新闻到了达拉斯，你们怎么样啊？知不知道啊？呀，在对于艾玛来讲，好像这是一件好大好大的事情哦。但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听说这个新闻或者对这个新闻感兴趣的其实是有限的，他甚至还达不到一个广而告之的阶段。那什么样的事情是比较广而告之呢？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大家就广而告之了。比如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哎，全中国都知道，全世界也震惊了。比如说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大家都知道。比如说犹太人600万人被希特勒给杀害了，这也是个广而告之的新闻。比如说这一次蔡英文访问美国跟麦卡锡见面了，哎，也产生一个很大的广告效应，广而告之，所以中国会派军舰啊，派飞机啊，去台湾四处去示威啊，秀武力啊，诸如此类的。又比如说上一次那个 Nancy Pelosi 吧，就是也是众院的议长，美国访问台湾，也是一个广而告之的事件。比如说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蒋介石去世了，周恩来去世了，朱德去世了，像这一类的人物去世了，特别像毛泽东、蒋介石这一类的人物去世，也是一个广而告之的一个新闻事件。好，那我们在这样大的事件临到的时候，该怎么传福音？有些什么样的方法？有些什么样的应用？有些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有一个所谓的应对之策，抓住这样的时机，抓住这样的机会，有些什么样的原则，有些什么样的思考，那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那经文呢，大家可以找以赛亚书6章1-13节，把经文给 拿到身边，拿到手上，好不好？这整整一张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典范。那我觉得大家要学习，就是读经文的时候呢，要学习在经文当中找到跟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关联的一些原则。好，那现在来看第一节，好不好？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啊，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对吧？当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乌西亚崩的时候，然后以赛亚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我们大概时代背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了。在以赛亚和乌西亚王之间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大概的年份是730年到750年之间。那很多圣经学者把它定义在740年，那这是一个大约的数字，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但是呢，从那个犹太的史学家记载呢，乌西亚王统治南国犹大国是统治了差不多是50年的时间，半个世纪吧。所以你在历代之下会看得很清楚，这个王朝是非常强盛。乌西亚王是一个不错的王，一个就是能够上帝让统治那么多年嘛，他有他很优秀的地方，他治理国家很有方法，也是一个非常对整个国家时代影响力很大的。当然，他到了晚年，心高气傲啦，拽啦，特别你在历代记下26章15、16节那个位置上，大约那个位置上吧，你可以看见他那种心高气傲的那个样子，拽拽的样子。最后上帝赐给他大麻风，让他在大麻风病的前提下去世呀。所以你看见他50多年，大概51年、52年这个年份当中吧，乌西亚王，你想一想吧，毛泽东统治中国多少年知道吗？你就从他的守卫部队就知道了，8341，他活了83岁，统治中国共产党是41年，他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开始统治中共，到1976年去世，刚好41年。他那个8341部队刚好就把他这一生的年份数字都给表明出来呀。那你想想当年，我想艾玛你可能多少还记得当时就是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我想你那个时候也会跟着大家一起流眼泪啊，也会哭啊，伤心啊，难过啊，可能周恩来去世的时候也都是一样呀。中国人当时就处在一种拜偶像的一种情节和环境当中，很少有人不卷入到那个时代的烙印当中。以真可能小一点，那多少也会听说一点可能呀，但是不一定那么像我们知道的那么详细了。艾玛会体会的更加深一点，就是一个影响国家民族时代的命运深远的君王去世的时候，他会带，他可以拔出萝卜带的泥，拔个萝卜出来，一个坑留在那里，大家心里边那个空虚。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担心，哎呀，毛主席去世了，中国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留意这种心情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乌西亚王去世的时候呢，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南国，犹大国，也是影响的非常非常大的。在这个世代来讲，从那 从国家内部来看，一个君王啊离开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吧。然后再来看外部的事，就是乌西亚王去世的时候，大概740年。换句话讲，740年的时候呢，那以色列北国还没有亡呢。但是很快了，以色列王是722年亡的，他740年，换句话讲，还有17、8年。乌西亚王去世以后，过了17、8年。然后这个北国就被攻陷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时的历史时代呢，就是内忧外患，一个内忧外患，一个大的时代临到这里的时候，上帝叫我们怎么去传福音，上帝叫我们怎么去布道，留意上帝的手。那结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今天的时代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百年不遇的一个大时代。什么大时代呢？我们把就是今天之前的100多年或者100-200年的时代看看，中国几乎是处在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国势当中，但是这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开始在经济上达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随之而来的军事的力量也在增强，开始仿佛要和一哥要跟美国在分庭抗礼，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体制也是由过去的江湖时代的一个半独裁的时代，进入到习近平之后的这个全独裁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对世界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们今天讲这个，其实大家听清楚，我们并没有讲政治，我们甚至没有兴趣去评论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些政治人物和政治体制和政治的一些影响。我们谈论的是在这种光景当中，如何布道，如何与神与圣灵同工，去传福音，我将在公元前740年的时代，拉到今天的时代，两个时代有相类似的情况，有相可比较的光景，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时代？我们先从这个经文第一节经文抽出来。看一看整个大的时代，看看上帝的话语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怎样的结构。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好吧，把这13节经文做一个分段，大家做一个思考，好不好？首先呢，第一大点，我们用 A 来表示，我们称之为是神的显现，1到4节，就是6章的1到4节。神的显现你读读这个经文，你大概也知道为什么说是神的显现。我们快快的读一下吧。其上有萨拉弗四臂，各有6个翅膀，有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4节经文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在自显，他自我显示，他将他自己向我们启示。这是一个启示的痕迹。换句话讲，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其实仅仅能够限制在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当中。如果上帝没有启示，我们是没有能力去认识神的。所以这4节经文就向我们彰显出他自己的启示。这个启示呢，有不同的参与啦，有上帝啦，有天使啦，有君王啦，有先知啦， 有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啦，有唱诗啦，有敬拜啦，有赞美啦，有震动啦，有烟云啦，等等这些东西的参与，让我们看见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去参与到人世间的各样的活动。你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天讲到的时候就讲到，当时的使徒们在祷告的时候，在马可楼祷告的时候，地的根基就震动呀。所以每一次当圣经中讲到震动的时候，它背后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它的含义意义是要宣告上帝那不可震动的国度。希伯来书12章28节专门讲到这一点。如果礼拜天大家听讲到的话呢，你或者读了方舟阿姨后来发的那个讲章的话呢，大概会两者之间有一个相连。好，第一点我们先看见 A 是神的显现，到 B 5到7节是先知本身蒙赦免，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个布道的人，我们自己不蒙赦免，我们自己生命不蒙上帝的祝福，那其实我们与上帝的显现是擦肩而过的，我们与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是毫无关联的。我们可以与这个世界的某一个新闻无关联，但是我却不可以与上帝毫无关联。所以在第五到第七节呢，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知蒙了赦免。经文怎么样讲呢？经文在这里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碱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呐，这炭沾了你的罪，你的罪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呀，这里很重要啦，大家记住一件事情：以赛亚所说的情况，并不是单单停留在犹太人当中，也在我们华人当中，也在世界每一个民族当中，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族类。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个体，又住在嘴唇不洁的群体中，啊，你认真想一想，就是讲我们讲自己人吧，不要讲别人了，讲讲我们自己中国人，我们有几个人能够在一天之内口中不吐出污秽的话语？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在一天当中，only 仅仅只是口出恩言？不多的，极少。我们很少有人这一天不用长时间，一天之内口出恩言，一天之内口中不说不洁的话，蛮难的。特别是遇到我们的亲人，遇到我们的家人，越人关系越亲，讲的话越狠，对吧？特别是爹娘随便说，配偶随便骂，儿女打也行。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光荣传统，对着自己最亲爱的人呢，说的话就越狠。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我们在这里想想，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口中是不洁的，我们又常常与嘴唇不洁的人相聚、相伴、相生。那你想，我们还能蒙神的拣选，成为传福音布道的人吗？不可能的呀！所以，想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先要对付自己的嘴、自己的口。那我这里稍稍停一下，讲太多，我怕你们会太 boring。那关于嘴唇洁与不洁，大家有没有什么体会啊？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话呢？有没有？ 你真说吧，我知道你有话说。你真。
说话，对，说话很不容易。反正我是感觉自己不会说话，有的时候也不太敢。怎么说呢？现在就比较。会开口之前可能会多思考一下，没有之前那么的冲动和直接了，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就是现在，以前的话不会，以前会比较直接。就像牧师说的，自己开着坦克车。压过去，很多人都不知道，然后回头看他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样子的人，就说这些。
尸横遍野，尸横遍野，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光荣传统，说话是不留地步的，有多狠就往多狠里去说。张扬，张扬，乖宝宝，出来说呀！你不能说话吗？不方便啊。你说的对的，就是闲聊也是我们一个不警觉、不警醒的破口，我们很容易在闲聊的这个事上，让自己不知不觉就参与到其中。然后参与完一番，自己就心里很后悔，所以就容易落入这样的试探中了。哦，妹妹在睡觉，好的，就写吧。我知道。对呀，这些还属于比较温柔的，有一些是这破口大骂的，你听过没有？破口大骂的，我是听过的。对呀，然后还有一个传统，这个会把老公的脸呢，用指甲给抓破呀，血流满面。让老公回公司、回单位没脸见人，这也是一个光荣传统。我都听了，我都吓一跳。这些日子以来在我的人际关系里边吧，无论是教会里、教会外，都听到这样的消息，那我其实蛮震撼的，蛮震撼。就是我们的口什么时候能够掌管得住？若想布道，若想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求神让我们先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嘴，不要让我们嘴巴口吐污秽，心存诡诈，然后留下一个恶名没有半点的容神一人。成为不了上帝所拣选的器皿，你要想成为贵重的器皿，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洁净自己不自洁，人若不自洁，上帝不会拣选我们做贵重的器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才会有5到7节这里边，天使。会拿着这个炭呢，从坛上取下来的， 这个炭去沾了你的罪。这个意思其实也就是指的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洁净，你的罪便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但是人不是每个人都对上帝的话语存心用心，以及呢去活出这颗心，很少啊。你会发现一个人当他的属灵生命软弱的时候，往往都是他越来越对神的话语不感兴趣了，他对神的话语也不学习，也不用心。我很少见到一个人，就是当他对神的话语不断的渴慕追求的时候，他的口会吐一些凶狠的话，不多的。如果一个人对神的话语没兴趣，接下来他就是口吐狂言，毫无疑问的，你可以作为一个公式把它写下来。当一个人对上帝的 话语渴慕的时候，那他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口中是不可能出那些狂妄的话语。相反，同样，当一个人对上帝的话语全然无感，没感觉，不学习，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敬拜的时候吧，人在心不在，主日学的时候呢，也没有任何的参与，门训的时候吧，他也毫无兴趣。像这一个群体当中，你不太难从这一群人当中找出一些污秽的话语、悖逆的话语、狂妄的话语。这个是个公式了，在这个广而告之的公式当中，有若干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公式，这是其中一个小公式。大公式我正在给你们讲这个结构，就是上帝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放下这个结构的。第一个小结构呢，是神的显现。然后第二呢，接下来就是先知蒙了赦免。上帝显现的目的是要拣选人。以赛亚书就是以赛亚就是蒙神拣选的一个器皿。以赛亚先知蒙拣选之先，他在上帝的显现之中蒙了上帝的赦免。我们也是逃不过这个的。这是这希伯来的方式喜欢用这种突出的这种结构的方式，所以你写一个 A 神的显现，写 B 的时候呢，把 B 对准神这一个字，然后往后退一格或一格半。好，现在我准备告诉你 C 了， ABC 的 C 呢，就是先知接受差遣。第八节是这十三节里面的核心，他要把最重要最核心的尖尖给尖出来，就是先知接受差遣。以真帮我读一下第八节好不好？以真，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好，留意到这里。所以你看见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先知，一个弟兄姐妹，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他被神差遣之先，首先神要向他显现，向他显现，告诉你 Who I am， 我是谁呀？你像他拣选摩西也是一样，对不对？他在 山上告诉摩西说，摩西摩西，你要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呢是圣地，向神，神向摩西显现。然后摩西听见以后就把鞋脱了， 还有这样的事情，走上前去一看，咦，有火呀，在这个火的荆棘当中去燃烧，却烧而不毁呀。在这一点上，摩西心里边就受感动了。为什么呢？上帝的显现使得他内心感到后悔忏悔，他要悔改。什么道理呢？他为什么逃离埃及呢？杀两个埃及人嘛，他本来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大出血气，但是想不到自己民族的人并不领他的情。你是谁呀？谁让你来做我的头，做我的领导？难道你也像还想杀我们，如同你昨天杀的两个埃及人一样吗？就在人那里，他没有得到一个什么好，他以为他凭血气可以救得自己的民族，他就逃跑。所以你看见摩西的逃跑呢，他带着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很想救他的子民，很想救他的以色列人，另一方面呢，他又觉得灰心失望，他也觉得这个民族是没有盼望的，我这么来帮你们没有希望，绝望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就不再去当一回事了。当他不当一回事的时候，那其实他已经处在一个对上帝的使命保持一个放弃的态度。他觉得这个民族是没希望的，他就去旷野放羊算了。他完全放弃了起初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就要离开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上帝就借着他的显现，向摩西发出邀请。怎么邀请呢？你首先要自洁，你要把你的鞋给脱了，你要知道你所站的是圣地，你要蒙上帝的赦免，把鞋脱了，把老我去掉，你才能成为一个蒙上帝所差遣的人。摩西的模式和以赛亚是一样的，所以在第八节，先知接受差遣成为一个高潮。来留意啊，这基本上这里就是一个模式或者公式。上帝显现，先知蒙赦免蒙呼召，然后呢接受差遣。第 C 啊， C 就是第八节，就是再往后打多一个 N， 打多两行字，两个格子吧，就是都是 B 要对准神这个字， C 要对准先这个字，它是一点点往右边去，按照阶梯式的那么排列的。好，第九、第十节，你真帮我读一遍。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好，这两节经文呢是一个 很奇怪的使命。大家发现不管怎么它是一个使命，就是在这里边呢，就是把这个位置呢 写成 B1 B1，就是先知的使命跟那个先知蒙赦免是同一个位置，他开始有些往左边这么排列回来。先知的使命是什么？是个很奇怪的使命，对不对？你会发现就是先知要谴责百姓不明白，却又要确保他们不明白。第九节交错地提到外面的听见看见和里面的不明白不晓得，第四节又把心耳朵眼睛，眼睛耳朵心排列成一个环，要反复强调这是一个矛盾的使命，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事实上呢，以赛亚 以后的遭遇正是如此，他的信息清晰全备，但是却被人完全的拒绝。有人去骂以赛亚是先知，骂以赛亚先知是异端，是属魔鬼的，属撒旦的，然后讥笑他，你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的呢？是刚那断奶的杯吗？断奶离怀吗？28章第9节，有人就嘲讽以赛亚，对不对？那耶利米先知也是一样，耶利米先知每次被人拒绝的时候，他就哭，他觉得心里边很难过，觉得怎么搞的？我告诉你们上帝的话语了，为什么你们还如此这般的拒绝呢？所以不要以为你有了上帝的使命，你就好像是很大了。不要以为你有了这个使命，然后你就可以横行天下了。对不起，你有了使命，你去传，你得到的仍然是神子民对你的拒绝。That's really ridiculous， 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但是请记住一件事情，9到10节的描述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使命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呢？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上帝给我们的使命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人是没有能力完成的。坦率讲，懂得这个道理是一生的领受，一生的功夫，毫无可夸之处。我记得我刚刚出来当牧师，当传道人，接受呼召之后，我完全不懂这一系列东西。我有的时候心想，假如刚刚出来蒙召的时候，我什么都懂，我可能就不敢走上这条路了。我有的时候回头想一想，我会觉得发现，做牧师这个工作，做牧师这个使命，常常人们说，牧师这活儿不是人干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是心里边被伤的淋漓致尽的。你越去爱的人，他伤就越深。你把所有心都给了他，他最后回头拿刀去砍、去杀、去扎的时候，毫不留情。我这30多年来，如果说我是用我人的能力去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困难和诸般的难处的话，我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所以每一个凡是来告诉我说他领受了神的呼召要去服侍神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你想清楚你才走上这条路。我说马丁路德说，当我听见上帝要赐给我去有一个传福音传道的一个使命的时候，那人正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像是逃离地狱火一般，要逃离这个使命。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没有一个传道人能够完成他的使命。这句话有一点拗口，有一点不可思议，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以为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使命，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完成使命的完整的图画，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成，因为完成的是主，不是你。所以你要想到你领受使命，你就可以去完成使命，这是你天方夜谭，这是不可能的。我是走到我今年我65岁了，我今年我在体会出这个道理来。为什么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往往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Mission impossible，是一个使命却不可能 完成。大家做一个小笔记，不可完成的使命，这又是一个小公式，在大公式里面一个小公式。人是不可能完成上帝的使命的，这个很少人能听得懂这一句话。我很早的听说这句话，我总觉得这些人表达有点文绉绉的，故意让老百姓听不懂话，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些埋怨。但是等到我自己 不知不觉在这条路上跑也跑了30多年了，我现在也变成是老年人，我一直不承认我是老年人，我总觉得自己很年轻啊。我觉得我自己照照镜子，我觉得我可以管方舟阿姨叫阿姨啊，对不对？方舟阿姨比较老一点嘛，我比较年轻一点嘛，我的样子看起来就是30岁、40岁左右吧，啊，差不多就这样的。应该见到方舟说：“方舟阿姨你好啊。”方舟阿姨现在叫我管的叫姐姐，说想说她也要比较年轻一点。谁年轻谁老不重要，重要在哪里呢？重要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使命是我们所无法完成的，这是一个不争的真理，这是一个布道的公式，广而告之的公式，一个 formula。 那接下来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既然无法完成，那我就不完成了，那我就不接受这个使命了，我就不去传道了，我就不去当牧师了。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另外也有经文告诉你说，当你拒绝了这个使命的时候，就如同上帝拿一根烧红的铁棍在你的骨头里面捅，问你要不要去啊？你说你去不去？我的回答就是，主啊，我去吧。上帝说，那去吧，拍拍屁股把我给又赶走了，又赶到这条宣教的路上。我在跟你们讲我这个最 切身 最真实的这个体会就是这样子。按照我自己的人性，我的老我，我真的不想去当牧师，我真的不想去 做这个工作，完成这个使命。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是我不可能完成的事，我这一生都不可能有什么所谓的成就感，因为所有的成就感都在基督里，不在人里面。而人只能或者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看见上帝他完成了他的使命，我为到新郎感恩，我只是伴郎，结婚的是基督不是我，他是新郎，他得荣耀，他有权柄，我们只是一个配角。清楚这个道理的确是很痛苦的，需要我们离开自己的老我，这是难上加难的真理，非常不容易。那我们有谁能够在此能够理得清，以致不会理不清剪不断理还乱，这是我们常常遇见的问题。我也见到在这个牧场中奔跑的牧者，有一些跑着跑着他就不跑了，跑着跑着发现没意思了，跑着跑着发现这条路毫无成果，毫无成效，毫无满足感，毫无事业感，听懂的意思吗？没有这个感觉的。有什么？有的只有什么呢？有的只是求主看见我们在他面前的这颗忠心，这是我们唯一的满足感。我可以向他交一笔账，主，我尽忠心了，我做了你所吩咐我做的事情，我跑了我当跑的路。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调整出来的一个广而告之的公式，蛮深刻的。但是这个公司如果大家理解不深厚，我们在这里边会变成一个非常痛苦的族类吧。所以 B1:9-10就是先知的使命，它和上面 B 是先知蒙赦免是遥遥相对应的。他们两件事情5-7和9-10中间夹了个第8节，就是先知蒙差遣，先知领受使命，然后呢是推出一个核心的中心焦点，重中之重就是先知最终接受了上帝的差遣。好，接下来再看看 A1， 刚才有 A 嘛， A 是神的显现，现在在 A 下面写一个 A1， A1 呢就是神的计划，11-13。 你再帮我读一下。
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素素，像素，
栗树，栗
栗
树，
树，像素，
栗。
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这三节经文呢，其实是一个预言了。我们也知道，就是以色列南北国最后都要被掳到世界各地。那当先知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对的是南国的人讲，其实也在讲北国的人，因为北国的人再过18年呢，就会被亚述帝国的人掳到远方，对吧？但是到再过100多年，586年呢，那南国犹大国的人又要被巴比伦所掳，所以这一节经文是等于是加，就是双层的预言，它既预言了以色列国，也预言了犹大国，南北国都在这一节经文里边，啊，这也是神的计划哦，这也是神的定义哦，神的定义，神的计划不代表说神的子民就不遭灾不落难，啊，我们常说愿神的旨意成全在我的身上。有的时候讲完这句话，我心里边都有一个不寒而栗，打一个冷战。我说，包括被掳吗？包括被杀吗？可能的呀，别以为是不可能，可能的，因为神的计划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主啊，这样的事情到什么时候为止呢？直到你看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呀，地图极其荒凉我记得是在大概是抗战的时候吧，河南呐、啊、安徽啊、山西啊，包括东北很多地方，那个村儿啊，是一个一个村儿空无一人。我记得当年。我听我父亲讲，他们跟着军队在行军的时候，去到一个村儿，觉得村里边该有烟火，没有人。然后进去的时候，发现好长时间这个村儿一个人都没有，空无一，整个村儿一条村儿一条村的，一个人都没有。当然有一些可能是被日本鬼子给杀了，三光政策呀，大多数都是老百姓自己跑。跑的一个都不剩，但也会跑一些，剩下一些老人家走不动了，最后在那里活活饿死、渴死啊！这样情况，他们遇到的是，或是屠村，或者是走村，完全没有人，荒凉地土，荒凉地土荒凉的光景，我们今天可能在一般的情况下见得不多。但是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今天在乌克兰也是一样哦。乌克兰很多小城镇、小村，过去有个一两万人，有个5000人，有个3万人，像这样的城市在欧洲来讲就不小的了。现在已经空了，一开始还留一些老人家，现在被俄罗斯把那个房屋都给炸的轰炸的，完全整个城像一座死城一样。呀，人都跑了，死绝了，跑光了，整条村、整个城没有人在9章到11章16章11到13节这里，你能想到这是神的计划吗？好，回过头讲，乌克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难道不是神的计划吗？ 也是神的计划。所以你 接下来往下看，你会发现我们可能常常在祷告当中啊，在日常话语当中常常会说我们为世界和平祷告，我们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未必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是包含了六章十一到十三节的光景，这是我们很难去想到的东西，对吧？当然这里边你也会得也会听到安慰啊，像栗树、橡树虽然被砍伐，树墩子仍然怎么样存留，这是一份恩典，留个余种不至于死光啊。因为第十三节说境内剩下的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吞灭，所以当时留在以色列人 的那些人也都被吞灭了，也都死了，但是上帝留下了圣洁的余种，圣洁的种类，总给你留下可以仍然繁衍的数量，让以色列人不至于全然的死绝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也是就是神的一份怜悯和恩典。当然这个时候老百姓听不懂了，以赛亚这个时候740年750年说的话都听不懂，直到18年以后大家开始渐渐懂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但是南国人觉得跟他没关系啊，所以仍然还是耳朵发沉，对不对？把神的话语不当一回事情，完全没有所谓的啊，所以不会去当神所以先知所说的话当一回事情。那今天你在教会里边，你也会听见一些完全轻慢的人，他说他比如说他很想要坚持自己的一个权利，他要坚持自己的一个权利，但是同时呢他又不愿意顺服神的心意。当教会去牧师去劝勉他的时候呢，他的态度是轻慢的，他的语气是嚣张的甚至过后也说出很多张狂的话语，跟740年的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那有的时候当我经历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很怎么讲，战战兢兢，也一方面很心痛这些人吧但是同时我也是无奈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我不能替代他当他跟上帝渐渐的关系，我说渐渐没有还是说从来都没有，我不敢下这个结论，但是神会下这个结论。就是如果说他生命中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显出他与神没有任何关联的时候，那我是为他捏一把汗，他可能真的会遭遇横祸假如上帝是很疼爱他，他真的会遭遇很大的一个横祸，上帝把他拉回来。我说这个又有心痛的部分，又有一个为他感恩的部分，庆幸的部分。我最怕的是什么呢？他不管做什么，上帝的手都不领导，这叫什么？这叫任凭。一个被父母全然放弃的孩子是得不到管教的，因为被神爱的神才会管教，被父母心痛的父母才会去鞭打，才会去杖责，对吧？但是当人悖逆到一种地步的时候，神不再说话了，神就任凭吧，就不管了。那这个时候那是可怕的，这个时候是可怕的。人只要到达这种地步，那人基本上也就做好准备了，就是你是被神所撇弃的那一位。在我牧会的30多年的历史当中，也的确见过一些是真的是被神 弃掉了一点妻子，因为他到死都不肯悔改。我曾经有一个教会吧，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一直是不肯为他自己所犯的罪去悔改。我都亲自去探访过他，也跟他谈过。我说弟兄，我说你知道吗？你其实这件事唯独你得罪的是耶和华呀，不是人呐。人当然你也要去道歉，但你最重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祷告。他一开始还好，还愿意认罪，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全然整个人都变了，整个人的脸型啊都扭曲了。有一次我在外边见了他的妻子，他妻子告诉我说，牧师你要为他祷告了。他这两天他整个人的脸型都变了。我说变成什么样？歪的。我说歪成什么样？那是我过去所不认识的。我跟他结婚几十年了，但是我发现这两天他的整个脸型都歪了。我说那你觉得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我觉得他是被邪灵所充满了，以至于脸型都歪了。我说还有这样的事吗？脸型会歪，邪灵一充满脸型会歪吗？结果有一次我在一个比较达拉斯吧整个大的聚会当中，我见到他了。我第一眼见的我也吓一跳，在我所看见他那个角度来看，他的脸是歪的，很歪的，就整个脸型都变了。我就走过去跟他讲，我说弟兄，我说你近来如何？他就不敢理我，不要理我，我要走了。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一个族类吧，脾气也很大。我说，请记住啊！我说，无论如何，牧师都在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快快的回头，抓住神，抓紧神，不要放弃。我说，当你放弃的时候，也就在表达上帝对你的放弃。他就听着听着走呀，像这样一类的人，在我这30多年的牧会当中，有那么一些的经历，心里也是蛮痛。哎，也不知如何是好，多么不希望他的生命走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你也没办法去控制这一切，他该有就有，该来就来，一点办法都没有。好，我们回头看这个结构啊，从 A1 到4节，神的显现。到 A1 神的计划是11到13节，这里都是神所要做的事情。神负责显现，神负责宣告他的计划。1到4节是显现，11到13节呢也是宣告他的计划。那么 B 呢，先知蒙赦免。B1 呢，先知蒙赦免是5到7节， B1 是先知的使命，上帝颁布这个使命9到10节。其实这里边13节当中只有第8节是整篇信息中的核心。先知接受了差遣，所以这里先知接受上帝的差遣，也就是我们布道神学的主题嘛。这个结构的本身就是一个大公式。所以当我们以后观察一个蒙差遣的人，一件蒙差遣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一看，有没有上帝的显现呢？有没有上帝的计划呢？有没有被差蒙差遣的人得到上帝的赦免呢？有没有这个蒙差遣的人领受了上帝的使命呢？这些都有了，才会产生第8节的先知接受差遣。那这个公式我可以应用到所有每一位蒙神拣选差遣的人。所以当我们教会如果有人要是来告诉我们他是蒙上帝拣选的人，那我今天把这个底牌也跟你们讲，如何去观察一个人是不是蒙了上帝拣选，是不是接受了上帝差遣的人，他是有这个很清楚的广而告之的公式与结构。好，我不细讲，我就把这个结构跟大家讲出来，里边有两个小 小公式也跟大家讲了。那我停一停，问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张扬，你写一写，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嗯，张扬，你什么时候结束那个旅行，让我知道一下，让我放心，好吗？好。月底啊，走好长时间哦。超过一个月了，对吧？你是什么时候走的？今儿是26天。你都好吧？身体都健康吧？安全吧？跟姑姑、家人、妹妹都和睦吧？挺好的。有空发一些照片给牧师好不好？你沿途的一些风景啊，漂亮的美景啊，发一些照片给牧师可以吗？美美的啊，好不好？不回答我了，看来不可以啊。好嘞，那差不多，不可以的话不是飞过去打打打。好，你们稍稍提一些问题吧，谈谈你的看法。李倩也来了，都没问题问呢，那方中说吧。方中阿姨，不理我。方中婆婆，
那我开麦克风啊。
哦，那方中姐，
就是刚刚牧师就是分享的这个，我觉得在那个第九跟第十节吧，先知的使命，那我觉得的确就是像牧师你刚刚说，就是说从神那里领受到使命，可是这个其实却是人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使命。那当然这个使命是靠主才能够完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的确是如此，就是当就是领受神的使命，但是在这里就是以赛亚书在这边所讲的这个以赛亚书六章的这个第九跟第十节，我觉得算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个上帝是等于给他所拣选的他所呼召的人打预防针吧。你们怎么理解？就是说，这样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当然不是只有在那个时代，就是不是只是在以色列民，就那个旧约的时代，到今天一样的，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事情就是，其实也可以说是反复的，就是这是一个重复的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我在想，就是作为牧者啊传道人，在这种过程的当中，其实上帝他安慰的话已经给了，就是给了我们给了就是凡领受呼召的人正在服事当中的，不论是 牧者、传道人或是教会的领袖，其实这个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就是上帝让我们知道他是一直跟我们同在的。纵使我们的重点其实就是像牧师你刚刚说的，其实唯一的满足就是对主尽忠心，没有别的。那就是不要去期望说，哦，我们所投入的，无论是赔上的时间、谈话，或是怎么样的，就是结果不一定会是我们期望的结果。那也的确都发生过，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就借着他就是告诉先知以赛亚，他记录在这里的，就是。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过去如此，今天也一样。那我觉得在这里就是算是得到一点安慰吧，就是说上帝他都晓得这些都会发生的。所以因为乍看这个经文真的觉得很怪，就是都做不到为什么还要做，但是最底下的这个最后的第十三节就是讲到说，其实上帝还是会留着这个树墩子却仍然存留，第十三节。所以无论整个情况看起来多么的糟糕，就是在一个就是带领的这个团体里面，上帝还是会保留他所要保留的这个树墩子吧，圣洁的种类。那我想这个是 这一切，我想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无论是神让这个土地变得极其荒凉等等，像当年的南国北国被掳也是在神的计划里面。那我觉得有一句话你刚刚讲的蛮重要，就是说神所爱的其实他必要管教，虽然这个管教看起来有时候觉得很可怕，那有时候我们其实也无可奈何，那也只能就是站在主这个角度去观看、去祷告，有的时候好像仿佛你不能再做什么。这个是我呀，就是我的体会吧。
第九和第十节呢，其实是以赛亚在宣告人心的愚昧和刚硬，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很多的体会，对吧？特别我们做站在一个传道人牧者的一个角度，比较容易会看见弟兄姐妹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的那些愚昧和刚硬，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不听不听就不听，不听就不听就不听，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告他要听神的话不听，让他要听讲道他不听，让他在家里边要顺服丈夫不听，让他在家里边爱护妻子不听，让他教导儿女的时候不要惹儿女的气他不听，什么都不听。你会其实做一个上帝的仆人，你会很容易体会到一个怎么，这是一个什么工作，去布道去传福音是个什么工作。讲白点，它就是一个缺乏成就感以及缺乏喝彩声的使命。我有一次在一个我们牧者的退休会上，都是传道人都是牧者，那我就对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牧者，那讲白了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州的马恩峰教会的那个 Rick Warren。有一次我们在德州的北部也是开那个德州纪念会的大会，请他来做讲员。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吃，我跟他这个闲聊，我就跟他讲，我说 Hi Rick， 我说 You know。What kinds of temptation for you? 我说你有怎么样的试探你知道吗？ I know. 我说 Tell me what's that? 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他说了，我心里边很 move， 很感动。他说我最大的试探 就是我的喝彩声太多了，全世界的人都来向他鼓掌喝彩，都在来夸我好，我就感到战战兢兢，我知道我将要有祸了。我听完以后，我浑身汗毛就起来，汗毛就起来。结果第二年他儿子就自杀了。后来我记得那一次临走的时候，我还为他祷告，我说 Ricky， 我说 let me pray for you， 我说 I can tell the temptation around of you a really big challenge， 我说这个事态围绕着你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说我在跟你聊天跟你谈话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你的成就感，你的喝彩感，你的被肯定感已经成为你的牢笼和捆绑。他有一句话是我不太赞成的，他呢他写那个书嘛，就是你们都知道他写标杆人生那本书，全世界的卖啊，各种语言的翻译的好多种，几十种语言翻译，所以他的稿费多得不得了。他就把他前29年教会给他的工资他全部还给教会了。他说以后我不要教会一分钱，我自己服侍神，免费白白的服侍神。我就批评他，我说 Rick， 我说这是不对的。我说如果说要让人靠着自己的手去赚到的钱然后来白白的服侍神，你是在向上帝白白的恩典在夸耀，在夸口。我说这个你不会蒙恩的，你这个想法你要悔改的。我说一个牧师他真正的荣耀就是主动勇敢的接受教会给他的限制，你成为一个教会可以限制你的人，这是上帝的荣耀在这个传道人的身上。我说我们这一辈子所领受的所有的好处只能在基督里，只能在耶和华里边，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人可以再去给我钱，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人再让我可以拿着金钱去向教会去夸口。我说你这是不对的，我鼓励你在这一点上悔改了。他说他会 I will think about it, consider about it， 他说他会想一想。但我发现这一年我还一直没有听到他有一个宣告说他会在这一点上悔改。我说人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夸耀的，我说你可以把你所你卖书所得到的钱一个宣告就好了嘛，全归教会啊，全归宣教基金，跟你没关系，你还是照常跟原来一样领受教会给你的供养。 Why not？ 传道人牧师得有个牧格，那才站立得住啊。后来当然我们就不了了之，也没谈完了，那一次时间也很短。我后来也有心想再找他聊一次，但后来发现是好伤心好难过，我就不想再去跟他说了。如果有机会以后，如果我们开年会在哪见到他，我还是会重新提起这件事。我说一个牧师，我说不应该再靠自己的金钱然后跟教会说我把教会给我的钱我都还清你。我说那你的向谁去炫耀，你向谁去彰显上帝赐给你的恩典呢？我说这是不对的。也为他祷告吧， 也很心痛他。他儿子去世以后，他用了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时间去疗伤吧。这是一个什么使命呢？九节第十节。这是一个应该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应该是没有成就感，应该是听不到喝彩声，这是正常的。有一次我到加州去一个比较大的华人教会，跟他们的牧师关系也挺熟。我说你今天在华人教会，在北美教会里边，你可能是成就感最高的那个牧者了。 我说但是你所面临的挑战试探也是最大的。我说这个不一定是好事情。他说是啊是啊是啊，王牧师你说的对，你为我祷告才行。但后来我也发现他真的也没有太多的悔改了，也没有太多的领悟这个真理。就是一个传道人不应该在自己的服事当中去产生成就感。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上帝给你的使命，你只有忠心两个字，而不应该有成就感。成就感是主的成就感，而这个成就感是属于新郎的，我只是伴郎，我是没有这个成就感，但是我为到新郎的成就感而喝彩和感恩。喝彩声也只能归基督，不能归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使命，两件事情是必须杜绝的，一是成就感，二是喝彩声。而我们所经历的是大多数情况，我们的听众往往是置若罔闻，甚至是讥讽逼迫，这是很正常的他是悖逆的，对我们来讲是很正常。为什么？主耶稣就是这个遭遇啊，对不对？你看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遭遇的大多数都是悖逆，都是轻看的。使徒保罗也是一样啊，彼得也是一样啊，雅各也是一样啊。雅各就被钉十字架给钉死了，个个都是一样。初代的使徒没有一个有好果子吃，都是不得好死。所以凭什么我们就要有一个所谓善终、所谓好的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来呢？我们不配的，是吧？我们今后遭遇任何的事情都不要引以为奇怪。有一天我如果是被杀了、被捕了、被虐待了，也不要引以为奇怪，这是我的命定你也一样，只要你属基督的，你的情况不会好到哪里去，你会跟耶稣一样的、类似的，跟保罗、彼得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也听到一些对王怡牧师的批评，说哎呀你不要讲那么重的话就好啦，你不要讲习近平是罪人就好啦。我说圣灵在他心里边催逼他，他能不讲吗？他讲难道他心里边对习近平有恨吗？不可能的嘛。王怡牧师是有一个爱习近平的心，很紧张很在乎他，才会提出他是一个罪人，渴望他可以悔改。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读这些东西的时候，读这些新闻消息的时候，能够在圣经里面去读，能够读得懂一个属神的人是一个怎样的结局他不是一个属世的结局，他不是一个属人的结果，不会的只要是属基督的人，请记住一件事情，你当然你可以不传福音一辈子，你可以就泡在温水当中泡一辈子，你可以一辈子所有事情都保持低调，不传福音，不做见证，不说真话，那你很安全，很容易 survive， 很容易 生存，不难的。难就难在你信了耶稣还要行真理，这就很难。当有弟兄姐妹错的时候，你要指出他的错来呀，弟兄你这样错了，姐妹你这样错了，你这样是不对的，不可以的，你不可以轻慢神，你要悔改的，你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当你说真话的时候，他一定会与你为敌嘛，那怎么办呢？做中间人，做两面人，做讨好人的人容易，比较容易，你好我好他也好，但是你只要行真理，你得罪人就变得必不可少，也就变得铁定会遇到的事情。 心里边会有些 沉重，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命定吧。只要你去传福音，只要你去做见证，你所遭遇的就是这些事情。好，还有没有下一位愿意分享？愿意？
不是，我说几句最近的发生的事情吧。就是刚才牧师讲的大事件的临到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最近国内新闻里面报道，年轻人有很多去庙里面烧香，它是作为一个比较大的新闻报出来的。所以我看到的是现在的国内发生的很多看似不太好的这种光景吧，我想可能是神允许。这几年其实借着这些事情，很多人开始慢慢的醒过来，思维改变，看清了一些东西。因为人在岁月静好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当然当中有很多的苦难，那从很多年轻人去烧香这件事情来看，是一个福音的机会了，我是这么想的。就说这些。
好，他们去烧香，或者张家界去跳悬崖，或者躺平在家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上帝显现的方式，都是上帝用这些事情来宣告一件事情，是这个世代、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是绝望的，没有盼望。这是上帝的显现的方式。那这个时候，上帝就会问：有谁去呢？我差遣了这么多，我找了这么，我要找人去传福音啊，找人去布道，有人去吗？那这个人首先要必须蒙上帝的拣选与赦免，因为上帝最在乎、最在乎、最在乎，就是在这个使命当中，他要找到一个人。他在旧约的时代找了亚伯拉罕，新约开始找了耶稣基督，找了他的独生爱子。接下来一个一个的找，找了彼得，找了雅各，找了保罗，找了巴拿巴，找了不同的人。那这些人都是从悔改开始的，保罗就是很明显的，大马士的路上悔改，蒙神的拣选，蒙神的赦免。保罗，保罗，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疼的，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要悔改，人不悔改没有盼望。那接下来保罗就跑到旷野，阿拉伯旷野待了两三年，默想、祷告、读经，跟上一次的经文也是一样，起来下去，然后见窑匠。每个人生命都要经过这一些的。然后接下来先知接受差遣，然后上帝宣告使命，就是你看了他这有一种打横的一个 V 型，从上 V 下来再 V 回去，中间一点先知接受差遣。我们每个人也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不是要接受上帝的差遣？能不能对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 主回来的日子近了，也不多了。上帝也在拣选，也在等候的我们当中，有谁说，主啊，我就在这里，我要成为传福音的人，我此生所活的光阴，我的目的就是唯独为你而活，单单的去传福音。多难挑选一个人，很难的，真的很难。我的全世界服侍30多年，我回头看看过去，真正蒙神拣选的人真的很有限，很有限，很有限。很多人都在这个呼召当中失落了，跌脚了，后退了，放弃了。有一个传道人从加州跑到德州来，原来他是神所呼召的一个牧师，在教会里受了点伤害，然后放弃了，跑来达拉斯卖保险，然后就鼓吹一套新的理论，说这个教会啊，还是要先满足弟兄姐妹的肚子，衣食住行，先有钱了才能去爱耶稣，没有钱怎么爱耶稣？没有钱怎么生活、啊？他就带着这个理论不断去不同的教会去拉人，有不少人被他拉走。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弟兄被他拉走。有时候我就为这个过去曾经的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的祷告，哎呀，我也深知你的难处，深知你的困难。上帝显现的时候你很激动，你蒙赦免的时候很开心，领受差遣的时候吧，觉得很荣耀，但是一旦到9到10节的时候，就开始受不了，觉得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神的计划就逃跑了。大多数人都在9到10节这一个阶段逃跑，不想再继续为神打这场美好的仗。我记得他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讲的话，他那朋友把的话给在某一个场合当中分享出来，说他说他们能这样对待我，也说明这个上帝没什么好跟随的，不跟随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去传福音吧，我就帮助基督徒赚多点钱就好。他另外走了一条别的路。还有一对夫妇结婚很多年了，然后常常叫回来帮他忙，牧师啊、传道啊、弟兄姐妹都跑去帮他忙，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守望，陪伴他们很多年。结果有一天跟教会吵翻了，教会叫他悔改啊，遵照神的话语，他不听，非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我行我素，要往前走，就回去跟他们夫妇的吵架了。他说：“这个教会一定是异端嘛。那另外一方就问他：为什么是异端呢？那这哪有是让人从家里边去合而为一，反而跟教会合而为一？结果弟兄的跟那个姐妹讲：嗨，你没搞错，本末倒。”导致了是我们夫妻有问题，我们求教会来帮助我们合一，现在教会用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俩要用生在真理中合一，你现在不听真理，你不敬畏神。这个做妻子的又是哗，脾气又是一大堆爆发出来。我真的蛮担心他的，看着他现在这个样子吧，有一点真的有点像是好像被邪灵所充满的那个样子，为了满揪的心，为了祷告吧，也是难过了。这样事情就活生生就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的周围。哎，求神怜悯。就在第9、第10节，我们会经历那种所谓的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我们会经历我们没办法，他不肯悔改，怎么办呢？没办法，求主的怜悯，为他们祷告。 就讲这些吧。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牧师，我想分享一点。牧师，我想分享一下。我觉得听了今天就你讲的这个，真的挺感恩的。就是，神对爱他的人，对，就是可能，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然后神会管教。有一点，虽然说可能在管教的时候，可能，会很不那个，可能会有很大的软弱。但是我觉得真的反过来就很感恩的是，我们是神所爱的，所以说呢，可能会有这种软弱的时候，但是神依然通过这种管教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然后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感恩。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讲到了那个传福音，就是可能我们生命当中有可能，就是在生命当中有可能会，就是在经历的就是，也有可能在这种生命里边，比较平坦，然后也可以就比方说在神的生命里边，就是怎么去分说呢？不传福音也可以，或者是其实在，就是您刚才讲到的那一段，我忘了我怎么去总结了。不太会总结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当我们去体会到了神真的很爱，经历了神的在神里面经历了这种主恩的滋味的时候，然后可能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想去给别人去分享，然后分享这种神的爱，分享就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美好，就是愿意这样去分享出去。只是有时候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拦阻，心里边也会有一些挣扎，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时候愿意去分享。虽然说也挺难的，但是我觉得感恩，挺感谢神的，就是能够通过祷告然后越过这个功课吧。谢谢牧师，我分享完了。
感谢主，今天听了你的分享，我很感恩。Liz, 至少你是一个听见使命有火热有温度的人，我就很感动，因为不多呀，绝大多数人听见使命是冷冷的，保持距离的，但是我听见你心里边的温度了，所以以后有什么事别忘了直接来找牧师聊，知道不呀？希望你
好的好的牧师。
有一个 是一个愿意为神而活，愿意去摆上，愿意去传福音，愿意去 做见证，好宝贵的，神以此为宝贵，真的呀，为你感恩，感谢主呀。好，小九不方便说话啊，李倩也不方便，艾玛也不方便，艾玛可以说几句吗？还是不想说？艾玛不想说。好，不说就不说，没关系。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不好？我们方丈仪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好吧？盼望大家把这个广而告之的公式给触摸到。慢慢去摸索吧，求神的帮助我们，好吧？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方丈仪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谢谢你。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从以赛亚书第六章经文，让我们来看到主你所让我们看到主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拣选，怎样的一个呼召，怎么样的在将你的使命来传递。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跟随你的心，让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归给你，让我们知道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主，我们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主你才是这个使命的主角，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归给你，让我们尽上自己的忠心，不求荣耀，不求自己的成就感，单单是求我们能够向你交账。也求主耶稣你祝福教会，祝福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牧者在与神同工的当中， 愿主你的恩惠和平安同在。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我把这个结构放在留言板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好，那我就先下了，拜拜了，再见了。